中共20届三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新华社日前呢发表长篇这个综述，强调呢全会的重点是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总体部署。外界对拖延了近一年的三中全会有所期待。海外有媒体认为，习近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有可能一定程度上改弦易辙，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上来。但是，习近平两个月前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就为他的深化改革定了调。他说，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那么你对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有什么期待？习近平将如何为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指明方向呢？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这个两位嘉宾呢，仍然是香港、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和这个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拖延一年。将近一年的，应该这样说啊，这个中共三中全会呢，今天终于开幕了。那么外界对这个会议严重延迟的原因，以及会议的议程和主要目的，都有种种的猜测和期待。我首先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从会议第一天的情况，您能否看出习近平主导的这个三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什么？习近平他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对，从他现在第一天的报道来讲，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标题式的报道，并没有透露重要的内容，只是说习近平在这个三中全会上面做了一个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要交给这个与会者去讨论。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周边的那些发言或者别人来解读啊，包括中央党校的教授李勇，包括这个人民网呢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 PPT 来解读这个会议的访谈，以及刚刚主持人读到的习近平在前一两个月的时候呢，曾经也发表过关于这个深化改革的这个方向性的这些言辞来看到啊，其实我们对这一次深化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三中全会期待期望的话呢，不能够太高，因为有几点是很明确的，他讲得非常清楚，也是各界解读的，就是第一个，无论怎么改，不能够改变党领导一切，就是全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以及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以及呢，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他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陈词滥调，都是共产党历年来所坚持的，在他的这个两任第三任以后一直在加强扩大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就是集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这个原则下面，你能够指望深化改革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大的变化吗？这是很难的。但是很明显，这一次被延迟了将近一年的三中全会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共产党的所谓的治理，它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困境里面。这个困境是什么困境呢？一个就是党的全面领导和现在的经济局势的下滑有密切的联系，你党领导的一切经济活力就被窒息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我觉得他要伤筋动骨的去全面改革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会不会在这个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呢，放松一下或者松一松绑，那过去共产党的这个传统的语言来说呢，就是要放松，就是要松绑，那么在这个松绑的情况下会不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混乱，也非常的难。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次三中全会它延迟了这么长时间，足以说明它本身内部也一直举不定。今天的新闻联播只播了一句话，关于习近平讲的一句话，所谓人民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是个极其空而没有这个内容的一句话。这句话呢本身说明什么？他还是想继续的向老百姓表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这一个说法呢，我估计还是他的主轴，就是要把共产党跟 人民的利益把它用语言词的方式连接在一起，而不是用真正的实际行动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次会议流于形式，流于空洞，这是我认为是可能最大的一个结果。
上个星期五呢，我们看到新华社发表一个长篇社评，题为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这个长篇述评呢，这个开宗明义就指出说啊，这个三中全会的重点是要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总体部署啊。那我就请教台湾的桑普律师，从新华社的报道中呢，不难看出三中全会的主要议程和习近平的主要意图，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看到这些党八股啊，我都看得到很多哈。从上个礼拜五这篇文章，到周末的一篇叫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到今天央视跟人民日报有一篇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广泛共识等等，这些东西你看得到，都是一些党八股。你把它摘出来，了解一些什么叫全面深化改革的意思，就是以下几点：一，坚持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加强跟完善所谓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包括数位化的社会哦。包括数位集权主义，还有全面从严治党，坚决破除任何妨碍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什么叫守正？就刚刚主持人一开始讲到的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中特色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绝不动摇。这些说法你看得到，没有自由，没有宪政，没有民主，没有人权，这个情况下任何改革都说不通。80年代邓小平还有四个基本原则，但他基本上放权让利，是实际上做到一部分出来。你看习近平会做吗？中共有一句老话，就是说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那现在呢，习近平想这个外圈呢要停顿下来，停在什么位置？就死那个位置，慢慢溃烂，溃而不崩，用时间来换取生机。因为死一定要解决，一定要放，你能放吗？他觉得放就会乱，乱就会收。所以这个地方他不希望陷入邓江湖时代的魔幻的螺旋里面，他希望放是能讲不能做，死是能做不能讲。这个就是现在整个习近平政权的一个怪圈。那你看到他致辞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啊，新质生产力等等，这些都是虚有其表的事情。因为正如很多网友说的，青年人要进老人院了，不只是要躺平，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后面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一位叫张老师的网友发表了下面的评论，说啊，他说三中全会推迟到现在开，其中有一个原因就要评估18届三中全会确定的10年规划纲要的执行情况。其实10年里政治折腾一直不断，纲要基本上没有执行，因此这次会议基本上就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柴 dog 2023说，习近平这个时候还把改革二字挂在嘴边，纯属针房啊针节牌坊下面开妓院。习要的从来就没有深化改革，只有党的领导，而所谓党也早已从寡头共治变成了现在的个人独裁，甚至是习家天下。只要习近平还在位，中国经济就没有未来，只有国进民退，甚至退回到毛时代，党管一切，最终死路一条。 Lydia 说，所有的改革都会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安全和稳定是老百姓想要的幸福，不羡慕西方的自由民主，更不想要战争和动荡不安。我们最后这位网友的话呢，习近平听了一定非常高兴。 接着我们的问题来讨论啊，外界对于这一次三中全会是有不同的期待的。一来呢，是因为自从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的三中全会就被蒙上一层改革的光环。那么即便是2013年习近平执政后的这个18届三中全会上，他也是大谈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二来呢，本次三中全会拖延了将近一年，说明党内高层可能在经济问题上有分歧。当全面深化改革的口风传出之后，善良的人们就希望看到习近平能痛定思痛，哪怕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弦易辙。那我来请教于博士，您对这一次三中全会有没有您自己的期待呢？
可简而言之是没有任何期待，因为我们看从18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思路以来，我们看中国到底全面改革了什么东西啊？第一个，从政治上讲，党领导一切，让人们回到了一个集权主义时代，共产党对任何人们生活的某一任何方面都可以要进行领导，所以包括从我们衣食住行一直到最后甚至穿衣服都要进行领导，它不光是领导，还要进行这个所谓的规范。所以这一点上讲，人们已经是没有自由的空间。我们说邓小平80年代提出的那个改革开放最大的人们社会的一点，就是它释放了人们的一个自由的空间，让人们去来这个自由空间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邓小平不是什么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是伟大的什么一个政治学家，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他是一个了解民间疾苦的一个人。虽然他自己受制于共产党的一套意识形态，但是他知道共产党要想执政，就是让老百姓有活力，让他们自己能过自己的好日子。可是呢，习近平那个所谓他的这个是18届三中全会以来深化改革呢，第一个做到的就是让老百姓回到这个邓小平提出改革那个前面毛那个时代。第二个呢，经济上面的话呢，邓小平他正好是把这些所有的改革呢，就是要松绑，让人们自由发挥，让市场经济来说话。他不是的，习近平所做的深化改革是把经济制度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约束，然后呢，国进民退，让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的发展呢，就是根本没有出路。所以这一点呢，也造成经济造成今天变成大幅下滑。所以这一点呢，而且呢，赶走了很多的外资，对吧？从社会治理角度讲，他用一个所谓总体的国家安全观，把所有的人们的一切对政府不满行为都归结成为一个影响政府、影响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的核心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安全，而共产党执政安全的核心又归结到他自己的核心，就是能够维持他的核心。所以这样一种深化改革10年来给我们展现的这个成果，让我们怎么能够去期待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深化改革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新气象？一个人他不会把自己主动的改掉自己所已经做好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他的这个成果的，所以这一点呢是做不到。所以邓小平要改毛泽东，对吧？然后呢，其他的后代的人在慢慢的改前代的人。那么我们要非常，我想非常就是说强调一点，就是习近平他以及他的智囊班子很会偷换概念。这个偷换概念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改革这一句话，
嗯，
都是用的改革，但是他改的是个相反的东西，但是他还继续说我是在改革，对吧？另外的话呢，他把安全的观念，过去我们讲国家安全指的是国家的外部威胁，他不是的，他把这个国家的外部威胁变成了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个威胁，所以呢说任何对他执政所产生的这个威胁都变成国家安全威胁，
嗯，
那什么呢？国家变成了共产党本身了。所以呢，我觉得我对他的这个改革，所谓的深化改革，一点都不再有希望，是基于他的过去的一些经验，过去的一些事实。
今年5月，我们看到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了企业家和学界专家的个座谈会，这实际上是为这个三中全会定调的，就吸纳了一些市场改革派的学者参加，这就再次燃起了人们对习近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弦易辙的希望。但是习近平在座谈会结束的时候发表讲话，让人们的希望再次破灭了。他说，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不能动摇。请教桑普律师，有人说这无论如何不会是邓小平的口吻， 而是彻头彻尾的毛泽东的口气。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啊。就我觉得说，当然是不是邓小平的口吻吗？啊，那我觉得当然这个绝对不是这样子啊。大家知道说，毛泽东跟邓小平只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中共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本质不变，黑点白点随时变。邓小平就是说了以下的话：1979年3月30号理论工作务序会讲出四项基本原则，打击那个以魏晋生为首的那个西单民主墙事件，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所以他提出四项基本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坚持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话的重点。请问有分别吗？没有分别。请问习近平跟邓小平的分别在哪里？分别不在于说放弃一党专政，这个是完全一样。看邓小平1989年杀人，你就知道说他绝对不会在放弃共产党权力上面做任何让步。分别在于说，习近平要跟天斗与地斗，以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国家为敌，不虚心学习，自己觉得说是民主复兴，要那个现在要那个把太平洋的一半管起来，要跟那个美国作对，觉得现在中国已经是变成强国了，要不只是富起来，而且要强起来、硬起来。那邓小平当时的韬光养晦嘛，当时邓小平的说法就是要跟全世界做生意，要保护香港，要维护香港，要签跟英国签中英联合声明。那现在习近平完全丢到粪坑里面，摧毁香港。所以这个就是分别，这个叫做那个他的那个自大、傲慢，而且不切实际的一些妄想，导致把整个中共拖向一个困境，也把整个中国拖向一个非常严重的境地。今天你看到企业倒闭，企业降薪裁员，失业、外资撤离，银行倒闭，金融危机，治安恶化，还有那个恶性杀人事件频发，自杀非常多，毕业就失业，很多年轻人进老人院住，这些问题都不是邓小平时代面对的问题，是现在中共溃而未崩的时候面对的问题。可见所谓的毛邓基本上本质不变，是演到这个地方是共产党历史的必然，就是明代的万历十五年，现在的历史垃圾时间来了。
好，
而且现在是过之无不及，所以现在看到中共的末路可能不远矣。
好的，那么如果习近平啊对于自己的路线如此自信、如此坚定，那么三中全会为什么还要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呢？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总体部署呢？有人说，既然你声明了几个不能改、几个不动摇，那为什么还要全面深化改革？他要改，能改的是什么呢？于博士。
对，我刚刚讲的就是他的总体上是不会有什么新的重大的改变，但是呢，不妨碍他去做一些所谓的松绑的要求。所以呢，他对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这次改革是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宣示，更多于实质上能够实现他所想象的那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预见他会对民营企业这一块呢有一所论述，说我们要给民营企业多一个支持，这也是他过去一两年来现在转向以后所做的一些各方面的这个一个宣示吧。那么这种宣示呢，其实他是希望民营企业呢不要集体外走出，不要集体躺平，能够积极参与支持政府所主导的那个经济，然后呢能够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其实他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呢，给民营企业也有一些不同的待遇，有些听话的民营企业他给他更好的一些待遇，但是大多数呢没有跟他分得那么紧的话，他采取的方针就是把他们生存空间不断的压缩。我想呢，在这一点呢他会有琢磨。第二个话呢，我在想他很有可能会给底层人们一些希望，因为现在很多的，刚刚那个桑普律师讲的很对，就中国现在出现的社会乱象很多，包括年轻人集体躺平、少子化、这个高龄社会的出现，所以呢他在很多问题上面呢他已经窒息了年轻人的这个参与社会生活、参与经济建设的这样一个活力。那么在这一点上他要给他们一点希望，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财政政策上面给 基层的底层的人民以及给这个民营企业有一些倾斜，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回到他改革的主轴，如果一旦影响到共产党的执政，或者他认为影响了共产党的这个执政，甚至是对共产党的影响力有所削弱，比如说像马云过去他们搞的那些民营企业的所谓金融这些机构，他认为其实对他共产党的影响力有削弱，所以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就一刀砍下去。
好的，
所以我觉得他会有些皮毛上面的改革，但是不会有重大的实质性的改革。
好的，那我们一位叫刘汉的，我们这位观众呢，他回应于博士的话说，政治体制没改革，改革怎么深化，对三中全会毫无期待。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于平博士、桑普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